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希望在时间这个最大的变量面前能够保持初心的那些年。我是虽然能够坚持初心，但是有时候比较粗心的小婷。
大家好，我是凌睿。
大家好，我是有初心不粗心的老纪。
大家好，我是在时间面前不会变化的老陶。
凭什么你在时间面前不会变化呢？作为男神就这么傲娇吗？
是掌握了重严肃是吗？
陶老师真的是冻龄。对啊，几年下来一直都这样。
不，陶老师说我明明越来越年轻了
啊。对对对对，逆生长。
老陶都不说话了。
我没法接，
就是坦然接受我们的夸奖称赞表扬。
你这明明就是晒着他。
接下来冷场。
今天那些年带来的论古说今的主题，时间才是最大的变量，而你的心足以抵抗吗？我们今天转了一个小弯哈，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初心。
我们很多朋友回复变量、时间难以抵抗等等等等，
听完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关键词会是初心二字了。还有人回复我猜就是苏武牧羊。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初心啊，如果您回复这个关键词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相应的礼物是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4份，另外还有2份礼物是经济之声特别定制的鼠标3件套。
9:30到9:40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当然所有福利参与的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今天这个初心是不忘初心的初心那两个字啊，真的不是我很粗心的那两个字。
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回复关键词苏武牧羊，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就是苏武。苏武牧羊的故事非常的经典，汉室使节被扣匈奴，逆境之下拒不归降，所以后人都叹其气节。而和绝境时候的艰难求生相比，更难的是当苦难的重量附加以时间的长度，漫长的煎熬中能否保持初心不改。苏武之所以为后世铭记，就是因为他19年流落他乡，却能从一而终，持节不变，这份心力并不是俗人可及的。
苏武啊，当初代表西汉去出使匈奴的时候是40岁了。当时呢，这个汉朝不断的讨伐匈奴，双方呢打一打，和一和啊，也是多次来派使节互相侦查。因为关系紧张呢，双方也都扣留了对方的使节。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匈奴的一位新单于即位了。那他这个登基之后呢，就希望向汉朝来示好，送还了之前他们扣押的这个汉朝的使节，礼尚往来啊。汉武帝呢也就派苏武护送着啊当时汉朝扣押的这个匈奴的使者回国，而且还带了很多的礼物以答谢单于。
所以苏武就带着副手张胜和一众随行出发前往匈奴。可是到了匈奴之后，苏武才发现新单于其实没什么诚意，他并不是真心想和汉廷和解。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匈奴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叛乱，而叛乱的主谋和苏武的这位副手张胜刚好又相识。于是呢，这位叛乱的主谋就把他即将要叛乱的事情告诉了张胜。结果没想到后来事情败露了，连带着汉朝使节也被牵连，使节团的全体人员都被扣押了。
也就是在匈奴这场叛乱还没来得及叛乱呢，就已经全部都伏法了。因为这个汉朝的使节其中之一跟叛乱的这一方认识，最后株连到汉朝的全部使节团都被扣押。单于呢就派人来这个审讯苏武啊。苏武一看要来审讯我了啊，就对身边的人说，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我还有什么面目归汉呢？我是没脸回去再见汉武帝了。于是就拔刀自刎呢。当时来审判他的这个人叫卫律，大惊失色，连忙抱住苏武，而且派人赶快 骑马去寻医生啊，苏武当时是命悬一线，当时好像是救了他几天，终于把苏武救回来了。
嗯，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的。苏武当时的举动让匈奴人是大为的震惊，单于非常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匈奴人其实素来都是非常敬重英雄好汉的，所以单于遇到了苏武这样的啊，有着忠心之胆的人，特别希望他能够归服于匈奴，于是就等到苏武伤势渐渐好转之后，派卫律进一步劝说。可是不管卫律如何软硬兼施，苏武仍然是不改初衷。
嗯，这是文的武的，其实当时都来了啊。我们昨天嘉宾也是老纪和老陶。
嗯，
昨天我们讲的是李陵哈、啊，你看以李陵和苏武的性格，苏武是以死抗争。昨天我们说的李陵最初投降的初衷，他是想找到机会劫持单于，然后来报效汉廷，来报效汉朝、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怎么来看两个人在命运的这个关口，两个人的人生选择？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啊，很喜欢就是综合意义这两个之间啊在权衡。我们总是用忠义来判断历史上的人物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会给他贴很多类似这样的标签。但是当我们说综合意义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就是忽视了人的人性和人的正常的需求。其实当我们说战国的时期，那个时候那个无论是百家诸子也好，还是这个官员和平民也好，互相之间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投奔另外一个国家去打仗，甚至跟自己的原有的国家去打仗，就谁是哪一个国家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道义上的谴责。就每一个人只要是觉得你忠于我，我忠于你就可以了，我们只要有士为知己者死，你只要愿意辅佐我或者愿意来帮助我，你就跟着我一块去打仗就行。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对忠和义之间没有太多的这种区别。但是到了汉朝以后啊，就开始忠和义就变得越来越较真了。其实我们说到比如说李陵和苏武的时候，不管李陵这个初衷究竟是不是要去杀单于啊，咱们就说他就算是叛变，他就算是求生保命，为了能够多苟活几天，于是乎叛变了匈奴，匈奴对他也好好的，倒反而是汉朝丁光把人家全家全给杀了，家族全杀了。所以就是当你这么去比较的话，谁更残酷一些呢？他的这种守节守义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实际上的，我们这么用综合意义去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判断唯一的标准？所以我当时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能够接受啊。但是我确实觉得我们还原到现实当中也是如此，就是当你说我一个公司的其中的一个高管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去，你一定认为他是叛变吗？用叛变这样的词来衡量这样一个人吗？如果他的人才或者他带来的这种钱和技术都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状态下，他这种在哪个地方更能发挥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吗？当然了，我觉得在国与国之间啊，可能这种判断标准可能就不一样一些，带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来去判别他。但是我恰恰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一想，就是当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做出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认为是便捷行为的时候，那生存本身是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呢？如果你认为生存也要屈从于我们说的忠和义的话，那忠和义又如何来判定呢？
但是我觉得忠诚还是无论是小到当然国家和公司完全是两个维度，
对对对，
我觉得忠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使臣呢，自己的臣民呢，忠诚于自己的国家。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先不讲忠诚或者不讲人的跳脱，而讲自己能不能坚持自己内心的那种选择。我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当时于丹在4年前给我们做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几个记者去采访他，就问他说：“哎，于老师，当你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于丹说：“那就不坚持了。”然后那记者说：“哎，于老师，咱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节目就进行不下去了。你不能，你得去，将来我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于丹说：“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坚持呢？你赶快去换一条道啊，换一条跑道啊。” 这于丹讲的故事。再讲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一个大哥，我们两周前去他家，他请我们吃饭。这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有6年没怎么见面了，只有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打牌，这6年他几乎就是和我们这个圈子绝迹了。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就跟我讲说：“你大哥这6年没跟你们经常聚，但实际上他一直还想着你们，因为他这6年要爬坡，爬坡干什么呢？要跟团队蹲在一起干活。这6年，他说他就说我这6年就像许三多一样，真的是一个人在晚上走正步，一直坚持下去。他们公司是在半年前上市，你看他是一直坚持啊，这么10几年，他快接近20年了，在干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大家都觉得，哎呦，互联网来了你应该转转型，然后呢移动互联网来了你应该转转型，他一直都没有，一直还坚持自己做那件事。他可是很早就学计算机的，所以你看，一个说当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坚持，一个是我一直要坚持下去，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走出结果。这两个呢，两种人生选择很难判断出谁对谁错，完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没错，有时候像命运在给李林开了一个玩笑啊，他遇到的事情跟苏武遇到的状况不能同日而语啊，因为李林其实后来在匈奴的整个的生活，他一直很抑郁，因为他处在矛盾与纠结之中。他的那颗心其实还是向着汉室，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命运把他推到了生活的另外一条岔路上。好了，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论古说今的主题是：时间才是最大的变量，而你的心足以抵抗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初心。这个相应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还有我们经济之声定制的鼠标3件套。参与的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可我会像的手随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握紧我的梦想，陪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懂。是英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间才是最大的变量，而你的心足以抵抗吗？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初心”，相应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以及《经济之声》定制的鼠标三件套。当然，9:30还有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现在这首优美的歌曲叫做贝加尔湖畔，但是在2000多年前，苏武所在的那个环境显然不如这个歌曲如此的优美与浪漫。
嗯，
他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一待19年。
嗯，这得顺承着我们刚才的那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当时苏武到了匈奴，被扣留了下来。匈奴的单于非常敬佩他，希望他能够归降于匈奴，可是苏武抗死不从，于是乎匈奴就非常的欣赏他。但是因为苏武始终是软，无论是软硬兼施都没有办法收编，所以匈奴的单于又下了一个狠招，命人囚禁苏武，将他置于大地窖中，无衣无食，就是关在一个小黑屋里，不给粮食，不给水喝，完全让他自生自灭。
他那不完全是地窖，是冰天雪地里边的一个地窖，他自己也出不来。其实相当于单于已经歇斯底里了，因为用各种方法都没有把他这个如此看重与心仪的苏武纳至自己的麾下，所以我就出了这么一个挺不要脸的一招。我把你放到那个这个自生自灭的地方，看你能怎么样啊。当时天降大雪啊，苏武是靠着这个冰雪以及自己衣服上这个羊毛来充饥，几天下来竟然没有饿死，匈奴派人去看了一下，说竟然还活着。匈奴人也大为惊异啊，以为这个苏武身上是有神灵相助的，随后他们就把苏武放逐到了人烟绝迹的北海，也就是今天西伯利亚贝加尔湖。
放逐到了贝加尔湖之后，给了他一些公羊，然后告诉他说，等到公羊生出小羊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公羊如何生出小羊呢？其实就是给他了一个绝望的未来。苏武孑然一身流放于北海，冰天雪地当中他艰难为生，对于他来说，当时唯一有形的精神寄托就是身上的那枚汉使的符节，于是他每天都带着这一块符节形影不离，以至于符节上面的那个毛缨毛穗悉数脱落。
其实在这期间呢，单于也曾经派这个汉朝的降将李陵啊去规劝苏武。李陵和苏武这对昔日的老友一起吃喝了几天啊，苏武一直都无动于衷，他说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在这里，单于一定要让我投降，那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所以李陵喟然长叹说，嗟乎异士，然后留下了牛羊数十头黯然诀别。
后来李陵又一次来到北海，是为了告诉苏武汉武帝刘彻去世的消息。当时苏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向南嚎哭呕血，就是面向着南方嚎啕痛哭，以至于吐血。之后也独自一个人为汉武帝刘彻凭吊了数月。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19年之久。十几年来，当初下令囚禁他的那一位匈奴单于，其实早已经去世了。直到汉昭帝时期，匈奴和汉朝和解，苏武才终于被接回到了故乡。
其实在这期间，汉朝也是数次向匈奴希望他们能够归还苏武，但是匈奴都用各种借口，比如说找不到了，或者人已经死了，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当时汉朝的请求。回到故乡的苏武被这个拜官至2000石，备受敬重，一直活到了80多岁，皮肉筋骨之苦
孤寂凄冷之怨，以及故人相劝时的万般无奈，这些如果只是短暂的阵痛，或许还能够承受，但是偏偏在这些所有苦难面前还加了一个时间期限，19年。但是要知道19年那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时间期限，对于当时的苏武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时间期限在哪里，等待才是最容易无助的，无期才最容易绝望。
嗯，但是在史书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苏武的丝毫摇摆，所以至今为止他的这一份信念啊才是如此的值得钦佩。我们其实应该先来说一说苏武牧羊在北海19年，首先不应该把他神化，那里条件的确很恶劣，但是是可以生存的。其实包括期间也还是因为比如匈奴人很敬重他的气节，会间接或者直接的予以一些帮助，才得以让他在那样一个苦寒之地生活了19年。
对，实际上就是当时单于因为非常的敬重他，因为还是希望他能够归顺匈奴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给他一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虽然说他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但中间并不是说一直是非常艰苦的这种漫长的等待，但是等待确实是让人揪心的。而且
我觉得
你并不知道
在那冰天雪地就已经很艰苦了。
对，那个冰天雪地当然还有夏天啊，那夏天不一定全是冰天雪地，但是毕竟是茫茫的草原或者茫茫的戈壁，你不知道你哪一天才能够离开这里，而家乡对你来说是遥远的，已经几乎在模糊的状态下，你还能忠于于他，我觉得这种忠诚啊，确实，刚才我们虽然说忠和义在判别一个古代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这些古人的时候，可能显得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就是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忠诚我觉得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应该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朝代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其实都应该去赞赏的这样一种品质。因为我觉得像苏武他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动摇的在坚守着自己心中的这样一份信念，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我就联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可能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讲复旦的一位文物修复的一个专业的女孩子，她因为是文物修复的，所以她就理所当然到了山西，因为他们家乡是山西的，然后就在那儿修复文物。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山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到复旦大上海去读了4年书之后，依然回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寺庙里面在修复这些古画，而且一修复就是好多年。虽然说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红，大家非常跟踪他，或者说去非常的敬重他，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每天这一个所有的工作都是铺在这个壁画上，铺在这个文物的修复上。所以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信念，就觉得这个跟他就是他生活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尤其在外面如此喧嚣的社会环境当中，
对，
他还能够坚守出内心的那份执着。
对，这尤其是这种艰苦就跟苏武那个时候艰苦更加不一样了。因为苏武那个时候他可能是茫茫的戈壁，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而这边呢他只要迈出一步就能迈到红尘当中去，就能迈到这种繁华世界来，就能够知道外面的这些热热闹闹的东西就跟他咫尺之遥，他毫无违和的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里，但是他没有。所以内心的这种一种忠诚感，一种平静，一种信仰，一种让你不能够改变的东西，我觉得在现代人身上应该是从苏武身上应该得到更多的，应该去学习它。
确实在逆境当中如何寻找这个心灵的支点哈，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可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这样，因为马上要到9:3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9:30到9:40是那些年摇红包时间啊，周一到周日晚上的9:30到9:40，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有一个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9:30马上就要到了啊，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摇红包活动。9:30大家一起摇起来，祝您好运。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坦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间才是最大的变量，而你的心足以抵抗吗？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初心两个字啊，相应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以及我们经济之声定制的鼠标三件套。当然现在还是摇红包的时间啊，您可以继续一边摇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嗯，上半段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苏武牧羊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那苏武在匈奴十九年能够保持持节不变，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这是他心里当中的那个支点啊，让他支撑着他在十九年的时间里面始终都没有变节。那如何在逆境当中寻找心灵的支点，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看每一个创始人企业家不都是在做苏武牧羊吗？比如说像任正非，这么多年下来，他自己就讲，哪有一天顺境啊，全是逆境。那你说柳传志，这么三十多年下来，不也是在做一种苏武牧羊吗？所以每一个创始人都在做苏武牧羊，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逆境真的苦吗？
苦啊，
虽然很苦，但是你需要用什么去能抵御这种逆境，而且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而且一直能够坚持下去。我想啊，肯定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在 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你的梦想足够大，你的信念足够坚定，你的价值观足以支撑你的初心，能够这口真气不散。真的，心态真的是很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毫无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但是大家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呢，这种时间感，都在为一个大愿去坚持。比如说我看很多90后的创始人，感觉到好像总是有苦日子不断，然后总是坚持不下去。包括我的很多原来的同事，还有包括我现在同事，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哎呦，我真撑不下去了。我经常会给他一个回复，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今天还不会结束，明天还不会结束，五六年以后也不一定会结束，还是这样一个状态，你怎么办？他说，哎呀，那让我死了得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你要把有一个时间感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当你是一个创始人的时候，你没有想着说，我三年要上市，我怎么怎么样，我要改变我自己的人生。如果你没有这种，而你把这个时间感拉到一个足够长的，比方20年、30年，而且你有一个大信念，你就在你心中啊，虽然是有逆境，但你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你逾越不过去的一个珠穆朗玛峰，
嗯，
而是你一个又一个可以周末可以去遛弯的香山。
嗯，
真的就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愉快啊，因为就像老纪说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苏武牧羊。如果从这个维度来想的话，每个企业家都是许三多。
哎，
他所做的那个事情，每个人都知道很苦，他自己也知道苦，
对，
对
吧？就是你，
但是
对
他能把这个把别人认为苦的那些牢骚啊，那些话呀。不去发那些浪费时间，把那点事情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下去。
我再多讲个故事啊，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始人，做了有几年时间，公司做得非常好。他跟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招来这么多好的人跟你一起干活呢？他说，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他当时挖一个人，他们两个在加拿大去旅行，车子坏到了路中间，8个小时才弄完。他说他的那个合作伙伴就从这8小时没有听他讲过一句抱怨。后来他这个合伙人就跟他讲说，我回来我就跟你干了，你不用再去说服我了。
嗯，
8个小时你没讲一次抱怨，而且一直在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那这个不就是在逆境中如何去找到支撑你的那种心灵支点的那个动力吗？经常我们会讲说，哎，他有信心，但实际上保持信心的勇气不比信心更重要吗？
嗯，就是说这是一个多么难得身边的一个始终充满正能量的人，人人身上都希望有一些负能量的出口，但是你要想到当这个人没有把自己这样的出口堵死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就像老纪说的，这个勇气最起码很可嘉啊。
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片花里面听了很多关于匠人的这些片花一样，我记得我看过，就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大国工匠》里面介绍，有一个电焊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去焊那个各个焊点，因为这个焊点因为是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国防设备，所以他在焊点的时候，他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像他这样的技术，如果拿到外面去，他的工资、他的待遇、他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但他依然认为做这样一份工作，为了国家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他愿意这么去做。虽然工资低，虽然条件更艰苦，但是他所得到的这种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受到的这种诱惑太多了，太容易得到了。一个小目标就是1亿，那你只要3个小目标就可以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么一项工作呢？而且这项工作其实也没有想象的让别人看上去那么样的值得羡慕或者值得敬佩，总是觉得你只是完成了它。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问问你的内心，哪一个内心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嗯，
是，如果是小目标1亿，那你去持之以恒去完成也没有问题。就重要的是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做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初心并不仅仅是说它艰苦才是初心，它很辉煌也是初心。如果你能最后走到那份辉煌，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并不是辉煌倒推过来，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辉煌的， 正是因为所有的步骤可能都是很艰苦，最后一步的辉煌才值得羡慕。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反过来去想的时候就能明白，之所以苏武牧羊能在十九年不知道十九年还能回去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坚持，这个才是小目标的一部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执念啊，千差万别，但是每一个目标和执念都值得尊重啊。之所以大家会为心中的目标和执念去努力，可能在于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份担当。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在2012年4月的一个上午，有一位76岁的老人，他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里面来到了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他当时拿着一袋写满了阿富汗官方语言的资料，来到了阔别30多年的商务印书馆的门口。
嗯，时隔多年，当他推开商务印刷馆的大门的时候，却不知道要找谁。好不容易找到了外文编辑室，偌大的办公室里面只坐着一个小女孩。老人站在小女孩的面前说：“我要出本词典，朴实土语汉语词典。”一开始呢，这个小女孩没太在意，但是当老人开口说：“我这一本词典有200多万字的时候，小女孩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找来了她的主任。这位主任和老人家经过了40多分钟的交谈，老人带来的资料让张主任是深深的折服。然后他对老人说：“您这本书我个人意见是接了，但是我说了不算，得开会，决定之后我再通知您。”
嗯，老人留下了资料，然后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哈。那一天呢，这一份静静躺在商务印书馆的37年的红头文件也重见天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才确定，原来这本词典的出版啊，其实早就已经备案了。这位老人做的呢，是一项国家交给他的任务。那是在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的词书工作会议，准备花10年的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普什图语作为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也被列入其中。
1978年的一纸调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当时42岁的这位老人。34年的时间，没有一分钱的经费，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关注和跟进，似乎除了他自己，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事情了。直到5年前的那一天，2012年，他带着他毕生的心血，带着他34年的工作成果，敲开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人们才知道，原来有一个人坚守着一项搁浅了几十年的国家任务。通过这一本词典，人们也记住了这个完终身之夙愿、尽人世之大义的老人。这位老人叫车洪才。
嗯，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问我们，
嗯，
说车老师的故事太让人感动了，我们就想知道那本词典出了吗？在应该是2015年啊，这本词典已经正式出版了。
嗯，这个故事感动了我们很多人，后台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留言，我们不一一念了。但我觉得这位老人让我最为感动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其实几乎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但是他自己还记得，就是一个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力的督促的前提下，依然坚持着那一份初心，我觉得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这个就是把信带给加西亚，这个国家的进步就是靠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老人给推动的组成的。
嗯
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慎独，很多时候就是别人盯着你的时候，看着你的时候，你是容易做到的。无论是监督你去完成一样什么样的工作也好，你在任何公司里面派给你一个活也好，然后有人监督，有人跟踪，一点点这个活就干成了，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人叮嘱你呢，或者没有人来监督你呢，你能不能说我把这个活同样的给高质量的完成？就当我独自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不能做到我的初心是平衡的，是有激情的，是能够一直往前走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这边也查了一个资料啊，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木匠叫秋山，叫秋山木工。秋山木工在日本是高级定制家具的一个名词，就是非常高级。他一套家具几乎要按人民币来算的话，要达到几乎上100万，就是一套全部的这种家具。全部是用就是非常好的木料精雕细刻做出来的。这个精雕细刻的木匠 当木匠最起码的学徒工时间是多长呢？是8年。你要当8年的学徒，你才有可能开始做这个木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从71年这个秋山木工这个公司建立以来啊，一共他们这个公司的人只有60多位。因为他在挑学徒工的时候是非常严格，就是他认为就是个学，现在的社会很纷杂，很多人就是很容易被诱惑，你要踏踏实实去真的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你还真有点傻劲儿才行，你才真能够说踏踏实实去做木工。因为木工毕竟还是一个手工活嘛，还是一个比较累的活，所以他在选人的时候他就基本上要看父母，他不仅仅是选这个人，这个小，因为毕竟是要8年的学徒，他选的往往就是10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刚刚毕业的这种孩子，他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去考察他的父母是不是那种比较容易变化的人，如果他父母比较变化呢，他就觉得这孩子也别学了，你肯定不行的，因为孩子会受父母的影响，所以他选的这些孩子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我们说可能是有点傻那种，但是非常执着，一点一点把这个学手艺学出来，然后他这个品质一直保持着。所以现在你要去买这个秋山木工的这样的一个家具，真的就是你毫无疑问，你不用考虑任何说质量问题或者款式问题。
但是我觉得作为他的学徒，有一点可以比较踏实，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师傅在督促着你。
对，这个
对
这个师傅就是一直一门心思的在为了这样的一个事业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在做。
嗯，作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车洪才，他其实相当于在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而且他的那本词典200万字没有经费，都是老人自己花钱，因为30多年的这个时间，他当时的这个科研组啊，翻译组一共才有6个人，能数出来的6个人。然后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啊，有的人出国呀，慢慢这个组就相当于散了，他就只有和他的另外一个同伴搭档2个人在做。为了要制作那个卡片，2个人跑到人家印刷厂里边找那个边角料，专门裁成10到15厘米的那样的卡片，来记录下这个词典上的一些这种反正就是目录之类的词根吧。一共做了10万张，整整装了30箱。后来又因为工作调动嘛，但那30箱。就在学校里面放着，后来突然想起来那个学校要装修了，赶紧跑回去一看，竟然那些10万张的卡片都被工人躺在这个上面睡觉，心疼坏了，把30箱就都一个人抱回去啊。10万张其实已经丢了好多，你要知道这10万张卡片是整个字典的1/10的工作量，就相当于他们已经完成那么多。虽然这些资料都在他们家堆着，他说他不敢去看，他看一眼就知道那都是曾经那个小组每一个人的心血，他不能就这么把这个工作丢掉了。所以我觉得他心中这份执念是有着一种责任感，无论是对国家交付给他这个责任感，还是对同伴的一个交代，以及别人已经付出的这个劳动的一个交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下，最终34年，最后尽管这个组里边很多人都已经走了，他依然是最后自己独立扛起了最后一部分工作，把这本词典终于顺利完成了。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